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来临了，所以我们这个主日的信息又是围绕圣诞这个主题。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是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要在这圣诞的节期特别来尊崇你，感谢你和赞美你。我们也祈求您在这特别的日期当中来格外感动我们的心，再次将我们的心夺回，完全的归向您自己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感动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虽然每年都过圣诞节，虽然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听过无数次有关圣诞的信息，但我相信真理需要反复宣讲，我们也需要反复被提醒，因为人心就是如此软弱。当我们在世俗中生活久了，我们的内心真的可能渐渐麻木懈怠，以致偏离属灵的目标，或者失去属天的盼望。所以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节，我们正需要圣灵借着圣诞的意义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，重新调整我们与主的关系，并且修正我们的人生方向，重归上帝喜悦的轨道。愿主感动我们，再次得着我们每一个人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圣诞的意义。首先，圣诞对我们来说是欢喜快乐的，因为主的显现对我们意味着拯救，意味着希望，意味着光明和自由的降临。但我们也当知道，圣诞对于天父，对于圣子却是另外的意味。对于父和子而言，这个日子是意味着降卑，意味着舍己，意味着牺牲，意味着苦难的开始。在神学上一般讲基督的工作分为降卑与升高两个阶段，降卑的工作也可以称为受苦的工作。这个受苦的工作就是从伯利恒的圣诞直到各个他的牺牲，如果用两个符号表示，就是从马槽到十字架。所以当我们看到马槽中的婴孩，其实就如同看到十字架上的基督，一个是受苦的开始，一个是受苦的顶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世上有哪一个节日是所有人的快乐都建立在一个人的痛苦上，那就是圣诞节。因为马槽和十字架同样意味着主的苦难和他的牺牲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这一日欢喜快乐，彼此交换礼物，又彼此问安说基督诞生了时，让我们也不要忘记体会天父的心肠。在《基督受难记》这部电影的最后，一滴眼泪从天而降，地也随之震动，正反映天父看到他的爱子舍命在十字架上时的痛苦。而圣诞正是圣子穿上血肉之体进入世间，开始他苦难历程的起点。此时天父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心情。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已经为人父母，我们都知道，即使是送儿子去远方求学，或者送女儿出嫁，父母的心都是何等难过，何等不舍。更何况天父是差子来承受全人类的罪罚，父的心肠该是如何伤痛。我们应当在这个节期思想这些，因为思想这些可以让我们真正明白恩典。因为我们若不理解舍，我们其实也难以明白爱。我们若不去体会父与子分离有多痛，我们也不能真正体验神所赐的恩典有多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诞是一个恩典的事件，也是一个恩典的时刻。在这个节日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再次体验恩典，再次被恩典征服。恩典是基督信仰的本质，感受恩典就是我们基督徒爱神爱人的动力。但愿我们在这个神圣的日子不再专注自己，而能仰望上帝，也能够脱去一切缠累，来默想天父的心肠与基督的工作。 愿我们再被恩典充满，也愿我们成为管道，将恩典带给他人。除了体验恩典，关于圣诞，我们也要思想基督道成肉身从天降临的这一方式。从天上来到地上，就意味着放弃尊贵，选择卑微，意味着放弃享受，选择吃苦，意味着放弃安全，选择危险，甚至死亡。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，也是上帝预定的拯救之路。对基督来说，降卑是他拯救人的必经之路。对基督徒来说，降卑同样是我们追随神、服侍人的必经之路。保罗说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这不是说基督受苦还不够，还要加上保罗的受苦才能完成救恩，而是说基督受苦所成就的救恩，仍需要保罗们的受苦才能传扬开来，才能播散出去。保罗的见证是如此，古往今来众多的宣教士的见证也是如此。没有基督放弃天上的荣华，世上就根本没有救恩；而没有宣教士们放弃优渥的生活，离开原本平安的环境，那么我们这些在亚洲，还有在非洲，在美洲，在一切原本偏远、贫穷、野蛮中的人们，也依然得不着这救恩。并且这条路不仅是为使徒和宣教士们预备的，也是为每一个基督徒预备的，因为我们都承受了主的恩典，也都领受了传福音、侍奉神的使命。在中国，移民是一个越来越热的话题，尤其是近年来，随着食品安全、空气污染、政治环境的持续恶化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美国、加拿大或者欧洲等等天更蓝、食品更安全、更法治、更自由的国家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，那么我就认为这绝对是他最合理、最智慧也最人道的选择。但是在教会中，这个话题和趋向却特别令人尴尬和羞愧，因为追求舒适、富裕、安全、自由的趋向虽然合乎世人的理，却不合乎圣徒的理，既不合主耶稣和使徒们的榜样，也不合神国在地上扩展的规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空气污染的世界对我们绝不比罪恶的世界对耶稣更加难以忍受。主耶稣已为你我甘愿舍弃尊荣甚至生命，你我也当为他轻看危险与艰难。神的心意是我们都要像他的儿子。基督到地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我们的眼目也当定睛这世上黑暗与苦难的地方，并效法基督舍己的精神，服侍在苦难中的人。所以如果说人往高处走是世人的天然本能，那么甘愿降卑舍己就该是圣徒经过更新的本能，我们如此抉择乃是理所当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我们在圣诞节都来反思自己的人生轨迹。我不是论断移民就是不属灵，也不是批评买车买房购物就是爱世界，而是提醒大家，所有的选择，包括择居，也包括择偶择业等等，一切都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也当以天国的事为念。我们的话题反映我们的关心，我们所有的选择就构成我们人生的轨迹。这轨迹到底是随基督的脚踪，还是步世界的后尘？愿我们深思，愿我们调整，愿我们的人生方向与所蒙的恩召相称。接下来我们也要思想救恩的意义，因为圣诞节纪念的乃是一位降生的救主。正如天使向旷野牧人宣告的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。所以谁若不认耶稣为救主，谁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位圣诞的主角；谁若不接受耶稣的拯救，谁就没有与他建立正确的关系。那对我们这已经信了的人，救恩意味着什么呢？圣经向我们见证，救恩意味着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不仅不定罪，而且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做上帝的儿女意味着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也意味着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此外， 救恩还意味着在今生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乃成为义的奴仆，并且在来生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这些信了的人已经收到的圣诞礼物。我们是否忘记了他们的存在？我们是否把他们都穿戴在身上了呢？我们若被基督带来的礼物装饰起来，我们就应当有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。这形象是坦然无惧的，是与神自由交通的，是和神亲近的，是圣洁不被罪辖制的，也是在地上得安慰，对天上有盼望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诞节应当让我们想起这些礼物。诚然，基督已将自己和他里面的一切好处都赐给我们了，让我们来将他们都披戴在生命中吧。愿圣灵帮助我们坚定相信这些好处，大胆支取这些好处，也极力的运用这些好处。以上三点是圣诞的意义对于我们个人的提醒。最后我再讲一点关于教会的使命。这些年来，我发现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有过圣诞的兴趣和氛围。一进入12月，很多地方都立起了圣诞树，挂上了彩灯，大型超市几乎都开辟了圣诞用品专区，很多商店餐厅也开始播放圣诞音乐。对于这一现象，可以说让基督徒一喜一忧。喜的是，这说明基督教对文化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，这也给教会传福音预备了方便的契机。但令人担忧的是，世界也正不遗余力地曲解圣诞节的意义。他们以圣诞老人代替真正的主角耶稣，他们制造喜庆的气氛，却回避追寻喜乐的源头。他们掩盖圣诞节的真正含义，却将它转化为满足肉体的消费和宴乐。这就是世俗化，就是世界对信仰的侵蚀，就是一场基督再来前必定持续不断的属灵征战。在这场征战中，教会的使命就是不断的高声的明确的宣扬真理，传讲福音。而宣讲的方式也包括澄清被世界掳掠的属灵文化的本来含义，还包括塑造新的反映福音真理的文化形式。正如在历史上，教会曾把福音的印记烙在无数的绘画、建筑、音乐、诗歌等等形式中，最终也印在人的心里。而教会如果回避在文化领域的征战，自我封闭，甚至视一切文化为属世的，那这世上的文化本来不是属世的，也将因教会的退却而被世界占领，甚至曾经属灵的也要拱手让给世界。实际上，教会的退却也等于任凭千百万的灵魂被属世的文化围攻而袖手旁观，这无疑是教会的失败，也是教会的失职。圣经说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。又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是天赋世界，万物都当反映他的光荣。但愿神的教会在这一节期都蒙神复兴，履行使命，投入征战，得胜仇敌，荣耀主名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。最后，我也在此祝愿所有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圣诞快乐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阿们。